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任由电波专题节目。我是波波，
我是一梦。
今天就我们两个人，本来之前还约了几个朋友，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这个主题啊，但是因为时间老是碰不到一块去。一梦，你最近也是一直加班，
对，
所以我们也就不等了，能够凑在一起就来给大家录这么一期节目，因为实在是对这款游戏非常非常的喜欢啊。那聊什么呢？
大金刚叫大洋六是吧？
对对，官方名字叫做森喜刚国度，对吧？森喜刚国度，它其实也没有官方译名，但是我们按我们习惯的就叫就行了。它正确译法应该就是森喜刚国度热带冻结。
我还不是很习惯森喜刚这个名字，
就是有些人还不太习惯。然后我们此前也一直非常强烈的愿望，想要录这么一期节目啊，就也说了好长时间了。
对，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特别想要来聊这个游戏呢？
因为这款游戏在国内还是相对冷门，受限于它一个游戏类型，还有可能大金刚这个形象没有马里奥那么鲜明嘛。
对，它这个形象设计啊，比较符合
欧美那边的，
对欧美玩家的那种口味，不是亚洲比较可爱啊的一个形象设计。
对。但是其实它内核是做得非常好的，
对，
就不能说因为这个形象去错过了这样，
对，
这样一款好的游戏吧。
对，所以其实这个我们私下里也聊了很多次，这款游戏对于我们来说，或者对于 A 梦你们做游戏的来说，其实都是一款蛮教科书级的游戏。每个关卡设计其实都带来了很多新的一些思路跟设计方法。不过这个系列在就我们有时候会听身边朋友或者网络上看，会有一些比较怎么说，也不能说负面吧，就是别的声音吧。一个就是说，就是这个系列给人印象就是很难。
对，就是难。
这个难
比马里奥还难。
对，比马里奥还难，有点夸大了。
对，有点夸大，就感觉是通不了关那种。
通不了关，对，玩不了，甚至已经到了一种程度，就是好像这款游戏的那种难是跟它的品质是脱离的，就是这个游戏纯粹就是难，在刁难你的一个游戏。
对
啊，但其实这是一个很深的误解吧。
对，很深的误解。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声音，就是国内一些论坛啊，吧上面或者是媒体都会有时候在说 SFC 出的那
大金刚
国度
三部曲，
对，就是做的水平当然是肯定是很高的，但是他那个就意思说新出来的无论是回归啊还是我们这代还是热带冻结
为
主的，对，就是做的不如一些老的三部曲，其实也是一个很深的误解。
对
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录这么一期节目来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款游戏。 M 你初印象是怎么样的？
初印象啊，就那个时候好像是在 Game Boy 上接触的大金刚，那个时候感觉跟别的横版游戏其实没太大区别，就大上下来说。最大印象是他角色的动作很流畅，
对，
因为他是用了 3D 预渲染的一个动作。
对对对， 3D 预渲染
就是最大印象，就是他角色很生动，动作各种动态里面所有的一个模型啊都做得很好。
你是大概什么时候玩的 SFC 那三部曲？就是
三部曲是后面补的，
后面补的是吧？
对。
哦，那回归你也是第一时间玩的吗？
回归就是第一时间玩的，
就 Wii 上面的。
对，因为回归跟三部曲隔了好久了，那时候其实呼声很高。
对，
对于这个大金刚正统横版的一个平台动作游戏的一个续作，呼声很高。但是其实隔了几代的主机平台都一直没出，到了 Wii 回归就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其实我个人对于森喜刚这个形象的印象不是特别好。
对，
我其实一开始
也是会有那种
跟很多人其实一样，就是森喜刚这个角色的形象不是特别打动我。
这个形象是不是会影响到你觉得他也关卡设计就像一般的
欧
美欧美的那种相对比较泛滥的那种
啊，对对对，
横版的
欧美的那种，
就是不会用心设计那种是吧？
也不是说 不会用心设计，反正我因为 我个人不是特别擅长玩横版平台游戏嘛，也是属于手残党的那一块。那个 M 你跟我玩过马里奥你是知道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有这种印象也很正常，因为我刚刚开始也是觉得他应该的形象就给我感觉，哎，他可能是一般的那种横版游戏，也不会说会有对他
产
生那种期待，就像马里奥天马行空的那种，会没有这种期待。
所以当时你也安利过我接触热带寒流这个，
你也有怀疑过是吧？
对，我有怀疑过。对，我个人感觉就是它可能好玩，但是可能很普通。后来怎么会转变印象呢？就是就17年的时候 Nintendo Switch 出来之后，不是任天堂他自己也在推那个锦标赛。
哦，锦标赛。
对，锦标赛整场比赛很精彩，很多很多好玩的游戏，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Wii 的升级杠回归。
哦，是竞速是吧？
不是竞速，就是4-3的矿车关卡。当时我看下来，哇，那关的各种机关的变化，包括流畅度，包括整个爽快感，就看着这样觉得就很紧张刺激。我以前很少见过这么整个关卡看下来就是很多种变化，就第一次玩的玩家肯定是我预见不到后面的关卡它到底怎么设计，而且融合了很多种元素，看完就觉得这种横版平台游戏还能这样设计。
对，
对，
没想到是吧？
对，没想到，然后就找了回归玩了一下，就入坑了。对，就后来 SFC 的也有回去玩，热带寒流也是玩了，就觉得很喜欢。
嗯，
整个系列，说到升起钢，可能有些人还停留在比较早期的那个丢木桶的，
就做坏决的。
对对，就是那个坏升起钢。对，我们就给大家再稍微梳理一下吧。其实这个系列算作是任天堂的游戏一个开端作品嘛。当时任天堂模仿小蜜蜂做了一个叫雷达的一个飞机游戏，
哦，
但是当时在欧美那边就是整个风潮一过之后，就那些机板就堆在仓库里面卖不出去。
嗯，
当时任天堂也是刚刚在推美国市场，比较紧张，所以山内普委派宫本茂去设计一款游戏，设计完之后就替换掉这些基板里面这款叫做雷达的游戏，
再换皮，
相当于就是因为它基板应该可以反复洗掉，然后把这批基板把它全部都卖掉，就不要积货嘛，相当于就是一个回本的措施。然后当时宫本茂也是刚入行嘛，其实也不太懂怎么设计游戏，但是他就画画画等到的，然后
他
头脑有想法，
对，
头脑有想法，所以他最早设计的是大力水手。结果没想到任天堂的商务部门不给力，谈判就没谈下来，版权就没谈下来，所以就只能临时改
自己原创。
对，原创一个。这时候我们猫叔实力就体现出来了，大力水手就变成了马里奥，就以前也不叫马里奥，叫做 Drumman 嘛，跳跳人。
对，Drumman。
对，但是那个布鲁托，大力水手里面那个反派，就是我们大金刚神奇钢。然后奥利佛就是大力水手他的老婆嘛，就是那个宝琳。
对, 对,
对，就设计成宝琳。没想到换了皮之后整个就
火起来了，
销的就很好，瞬间就把任天堂的第一步棋就走起来了。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关于这个名字啊，就是 Donkey Kong 这个名字，就驴子的意思，什么就是倔强啊，愚蠢的意思。Kong 这个来自于金刚 King Kong。
对，
King Kong 的电影权在谁那里，就是在环球影业。
对，
环球影业，所以当时也引发了一个很好笑的一个官司，就环球影院突然有一年发飙，他自己就突然做了很多 Donkey Kong， 哎，就不是 Donkey Kong， 就是 King Kong 的游戏。因为很多游戏厂商他都在做金刚这个形象的相关游戏，他就发了很多传票给那些游戏商，然后游戏商接到法院传票之后就都退缩赔钱。那里面就任天堂，
对，
哎，任天堂
他就
觉得这个其实要归功于霍华德林肯，后来做北美地区的 CEO 嘛。他当时是不赔钱，然后而且还反诉了环球影业。最搞笑的就是反诉了，他就查了大量的资料，发现金刚这个是没有一份资料可以证明说环球影业手头有金刚版权，所以就反诉之后，结果环球影业
败诉
搞得环球影业很被动，很尴尬。对，后来就升起钢这个角色就这么定下来了。然后还另外一个官司，就是当时因为任天堂本身就刚进入游戏行业，他自己还不是有那么多技术大牛来做这些游戏设计，就代码上的设计，所以他的代码跟他的开发其实交给一个叫做慈善通信机的一个公司去完成的。然后当时他其实只是拿了 Run， 没有拿源代码。
对，
就游戏火了之后，任天堂就直接把那家给踢掉了，那就被告了，就反正法庭上就大家闹了一天，后来和解，就任天堂就说这个版权是我的，跟你没关系啊，你只是帮我外包这个代码而已。
一直都很霸道。
对，那池上通信他不干了、啊，那代码就不给你啊，那任天堂怎么办？就反编译，所以其实是破解反编译自己逆向工程吧，反编译自己的代码，所以就第二座升起钢 JR， 国内叫小金刚，就是任天堂自己反编译做出来的。后来升起刚才出了三代啊，还有一些像打字机的学习啊，但是
也还是一个配角、就是、
对，就是他人气其实从超级马里奥出来之后就一直
对
被压了，
被压，对，他自己配角
就没有那么大名气。那就直到了1994年升起刚国度系列推出，整个升起刚的形象就变了。
对，
在聊升起刚的时候，我们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好玩的横版游戏有怎么样的一些共性吗？
好玩的横版游戏啊，
嗯，
范围收窄一点嘛，就是说好玩的平台，
嗯，
对，
就我们也不把那个，因为你其实平台也有很多类型嘛，像银河战士那一个也是一种类型，
对，那种自成一派的那种，
对，那种是属于
我们只说平台、啊、就。相近的，就比如马里奥啊，或者雷曼啊，
雷曼，对，雷曼是特别相近，
对，特别相近的那些平台、
嗯，
还有最近比较火的蔚蓝，
蔚蓝哦，
对，
就蔚蓝也有一点点那个银河战士那种感觉，就有一点点探索、
嗯，没有那么复杂，就它地图概念比较模糊。
我知道你是比较喜欢这些类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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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就是你这类游戏你是。怎么样让你就是一直会想去玩它的一种感觉，
就是它那种让人意想不到的那种关卡设计。因为平台游戏的话，它系统很简单，可能只是跳跃或者有一些是加速啊，就像现在马里奥的话其实已经很复杂了、
嗯、
有弹墙跳啊或者三段跳，
对对 对, 对，
这些已经比较复杂的系统，以前就只有一个跳，然后就还有一个落点的控制，
嗯，
那它要好玩的话，关卡的设计就是最重要的，它又没有升级啊或者那些其他乱七八糟，所以所有的重点都在关卡设计上面。
对，就是它关卡设计的一个变化是吧？
对，变化，
变化。所以关卡设计的好不好其实是一个，
对，就是一个
好很版
本的好不好玩
的
一个指标了，
对，一个指标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难度，
对，难度，
对，我个人就是比较深的体会就是玩洞窟物语的时候就感觉一个关卡很难，我觉得我不可能过，就刚接触的时候觉得完全不可能过，
经过反复的玩，
反复的玩，我反复熟悉，就是哎，我突然间我怎么就过了，就是那种成就感。
嗯，然后你以后碰到同样的难题，其实你已经有一个经验记忆在里面，这个东西就是操作者的一个成长、
嗯嗯、对。但是有些横版游戏它的难度就是让我觉得有些劝退，就是啊，我
就故意刁难你了，
对，就故意刁难、
啊、
就实在是玩不下去，
是会有、
啊、所以合理的难度设计也是一个好玩的指标。
对，
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清晰的主题跟故事叙述，这个其实你刚刚讲的就是从关卡中能够把它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其实这个点是很难的，
很难，对，
要做的好是很难的。
早期的话主题就因为受限机了嘛、
嗯、
就像马里奥可能只设计几个通用性的东西，比如说一个移动的平台，那它以后的关卡里面、
嗯、
所有这种移动的平台都会用同样的一个方式去表现。
对，另外一个就是加分项了，音乐跟音效。
嗯，
你像超级马里奥兄弟初代，它那些音乐就到现在大家都还是一听音乐就能想起它的关卡。
对，
所以音效跟音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马料装
指标，
顶装的那个音效，
对，叮叮叮叮咚，
被各大的电视台啊，或者什么，
对，其实横版这类游戏其实是比较老的一种设计类型，
嗯、
所以它你要怎么去表现出那种打击感，
对，
或者撞击感，
就靠音效，
对，音效是其中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元素在里面。那 SFC 的这套《升起刚国度》三部曲，它的制作公司就是。
Rare，
对 ，Rare 这个意思就是说稀有，这个、翻译成
对稀有，
稀有的英文，对，
其实也有精品，
对，精品的意思。它这间公司的话，刚开始其实是研究如何去渲染三维图像，然后刚好任天堂他对这个他这项技术其实是非常感兴趣，
对，
当时就收购了49%的股份，然后就使用了他的这些技术来开发游戏。 啊，这家公司后来何去何从啊？这个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稍微聊一聊，就是后来随着游戏开发成本水涨船高嘛，
对，
然后任天堂又没有进一步提供资金资本或者是去把它收购下来那种意向，
对，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 Rare 本身公司的属性，它是做
制作理念
对不太一样，
不太搭，
因为它是属于有点像技术型的公司，
技术型，然后它做游戏其实也比较硬派吧，
对，比较硬派。
就好像以前我以前 FC 很喜欢玩他开发的那个忍者蛙，
忍者啊，对，忍者蛙就是
他开发的，
对，忍者蛙，对，红白机上面忍者蛙就
是
他开发，
他的游戏风格，
对，还有后面的那个 SFC 上面的007，
零零七也是
零零七，对，那个黄金眼007嘛，
啊，
那个也是他开发嘛，就比较欧美硬派一点，
也不是说不搭的，但是可能任天堂
的风格，
对，风格还是
有点差异的，
有点差异的，
对，所以任天堂就一直没有注资，
也蛮可惜的，
对，也蛮可惜，就他们也压力很大，所以当时就找别的人来收购，所以当时一开始找了动视跟微软，其实一开始他是对动视比较感兴趣，但后来就崩了嘛，最后是微软3.75亿美元收购了，当时2002年这个金额是蛮大的 ，Real 就正式成为微软的第一方的开发者，当然在过程中他其实 Real 跟微软的一些理念上会有一些差别，
嗯，
所以他很多进去之后很多主创人员就走了，团队又进入一个比较迷茫的阶段吧，慢慢的又经历了转型重组啊，当然现在其实过得还挺好的，推的那个盗贼之海嘛，
啊，对，
哎，就是他们在负责嘛，但是已经物是人非了，不是那原来那批人在搞了，对。当时啊，那我们拉回来，就这家公司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升喜刚国度第一座，全球销量超过900万，应该估计有1000万吧。我
哦，对啊，
对啊，
高销量，
对，很高销量。这个在现在来看都是超任这台主机上面排第3的销量的。当时一出来的时候，那种三维画面，
对对，很震撼，
很震撼。
你现在看回来 SFC 上目前的画面
也
是不过时，
也是不过时的。对，所以当时大家都会有那种。就要进入次世代 3D 次世代那种感觉，那个画面就很特别，
但是其实还是 2D 画面，它只是把它渲染出来，就以现在的技术角度来说就是序列图，
嗯，
在当时管理什么序列图就看上去很流畅，
就很牛逼，
很牛逼了，
对
吧，啊，
整个都很立体，而且它的前后景，
对，前后景
是有那种拉差的，
啊，对，
嗯，然后角色的设定也都是立体风，
比较拟真的，
对，比较拟真的，
因为它跟马里奥那种天马行空的形象不一样嘛，
嗯，对，
他无论故事背景或者人物设定是偏向真实一点的，
对，所以他在接下来的94年95年96年这个都已经快成年货游戏了，连续3年就出了第二代，副标题叫做迪迪刚的烦恼或者问题也行，
嗯，
然后96年出的升起刚国度3就是迪西刚的三重烦恼有种
你这个是美版的翻译吗？
对，美版的翻译，
日版是叫迷之什么 Kuremi
什么什么岛，对对
对，
啊，对，
什么什么岛，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大概的标题好像也不一样，美版跟日版
会有一些差别，
大的差别，
对，但他想表述的意思其实很清晰，
对，
一代没有副标题，所以一代讲的故事就是
Donkey Kong 的冒险
跟 Diddy Kong 他们两个人一起去抢回香蕉宝藏，然后第二座就是滴滴控的问题嘛，他的意思就是说滴滴刚跟迪西刚一起去救 Donkey Kong，
对，
嗯， Donkey Kong 被抓了，
对，
然后到了第三座就是双重方，就是滴滴控跟
Donkey Kong
都被抓了，对，所以他只能跟另外一只叫做 Kitty Kong， Kitty Kong 后来其实也没怎么出现了，
没怎么出现，
还是挺有意思的。对这三座你玩过什么感受？
就是他已经确立了大金刚的一些基本元素吧，
对，基本的玩法都已经在这座，
对，都展现出来了。
嗯，
比如以前的话比较精彩，就是那些变身嘛，骑乘系统，就很多
骑乘系统，
对，有很多动物会帮同伴会帮助你，犀牛啊，
对，
或者变成鸟啊，
还有鱼啊，
鱼啊，还有蛇啊，对，
蛇，对，还有后来有蜘蛛啊，
蜘蛛，对，蜘蛛的话它会吐丝嘛，
嗯，
然后有一些隐藏的东西，你要通过这个丝作为一个平台跳上去拿。
对，其实当时那个年代有骑乘系统真的是好牛逼哦，
是很牛逼，
而且是在横版里面 3D 的建模下玩，所以所有人第一次接触到系统都是哇，
对，
惊叹怎么会有这样的脑洞，
是啊，
非常非常精彩，而且把整个基础玩法都给建立下来了，
对，
嗯， 这三座你觉得哪一座最好玩？
我个人可能最喜欢是二代，因为第一款接触就是 Game Boy 上的。不过 Game Boy 它那个复刻跟原作就 SSX 座其实有区别。
嗯，
二代是还原度比较高的，一代的话到后期都几乎不一样了那个设计。
哦，
就我 Game Boy 两座跟 SFC 3座都玩过。哦，我其实第一代也挺喜欢，因为它的关卡设计都很流畅的。
它有点像那个，
就虽然比较简单一
点，可能因为我们是后面去补的，就不像当时那个时代呀，第一次接触到这款游戏的那些那一批玩家，
对
感受有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嗯，
那第三座呢？
第三座的话，我反而觉得相对平庸一点。
平庸一点是吧？
对，它其实也跟第一座跟第二座的一些元素相比没增加太多。反而我记得有一关就在前期吧，就是它有个门是关着，然后有一个老鼠在那个圈里面
在转，就是老鼠圈，
就要把它干掉才会开门。
哦，
就我第一次看觉得哎这个挺好一个创意，但是后面一直在重复，这个是受限于以前
对老游戏的设计
的一些资源所限吧。
这三款游戏都非常具有开创性。但是现在回去玩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关卡会稍微设计会平了一点。
对对，你现在玩就会
对，我是现在去玩就会有这种感觉。另外一个就是我个人不太满意的，就是其实系统很多，但它其实没有太多的针对性的关卡设计，它可能更多是用于去发现它的隐藏要素的比较多，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惜一点。那它也是设计了很多很多，像犀牛其实现在也都是沿用下来了嘛。
对，
嗯，
其实就是像一种无敌的一种结合吧，
对那种感觉。然后 SFC 的这三座它相当于建立了一个森喜刚的宇宙、国度宇宙，
夸张，
那个超级英雄漫威超级英雄宇宙、现在才有宇宙，但当时它其实这个做法其实已经有点像了，因为它已经是形成了一整个森喜刚的家族的体系。因为一开始提出 Diddy Kong 就小猴子嘛，戴着红色的任天堂帽子，但是你要想一想早期任天堂还有出了一个 JR， 那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中间就会有点
对、
就可能
不会去考究这个，
对不会去考究就会有点混乱，就这么多什么什么控，其实他们就是 DK 一族的嘛，就这个家族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 Donkey Kong 这个名字可以理解为他们这个 DK 家族的族长的意思，
这个地位。
然后这里稍微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第一代的 Donkey Kong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个拄着拐杖的留着长长的白胡子的名字叫 Cranky Kong， 就是第一代的森喜刚，
就是那个丢木桶下来那个初代那个。
嗯，对，第一代。然后现在就拄着拐杖
就变老了，
对，变老了。然后第二代就是 Cranky Kong 的儿子，就是 ZR 后来已经没有出现了，但是我们玩的森喜刚国度的 Donkey Kong 其实是 ZR 的儿子。那他跟迪迪刚是什么关系呢？其实迪迪刚是他侄子，不是他儿子啊。我去找的资料是写侄子啊。
嗯，一般人可能就以为是他儿子，
对，会以为是他儿子，但其实是不是，是他侄子。那 DC Kong 就是那个头发有个辫子，你会像在那个热带寒流抓着，你可以像直升机一样往上升的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是那个迪迪刚的女朋友，这个是有明确说。那最新作Switch 上面出现了这个 Funky Kong， 其实这个 Funky Kong 最早已经在
最早也出现过了，
对，在 SFC 的一代，就是它是滑板猴子吧，
对，滑板猴子。
然后
它会带你，因为以前没有任意闯关的嘛，
啊，
你要通过它，好像还给一个金币给它，它、
嗯、
带你走出去大世界，重新去闯关，
坐一个飞机嘛，
对，还有一些隐藏关也是需要它开的，
所以 Funky Kong 它跟 Donkey Kong 的关系是朋友的关系，嗯。大体上的关系是这样子，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不知道会不会稍微清晰一点。那终于要来说一说 Retro 公司。其实 Retro 这个词是怀旧的意思，怀旧的意思，所以两个公司的名字都很有意思。
对，
怀旧工作室出品的森喜刚国度系列现在是两座，一座是 Return 回归，这一座是在2010年发售在 Wii 平台上面的，相当于隔了差不多有15年。
对，
所以你看这期间粉丝啊呼声是多么高涨。
对，一直都是一些外传嘛，像那个森喜刚鼓啊、打鼓那个，
对，打鼓那个
NGC的，对，
嗯，
但是都不是正统的一个动作的序列，
对，都不是这个国度系列的，
嗯，不是国度系列。
还有就是登录了 VU 平台，现在在复刻到 Switch 平台上面的热带寒流也好，热带冻结也好，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嗯
，Retro 公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家公司最早的时候是1998年的时候，任天堂跟一个欧美那边的公司的负责人一起成立的工作室。他最开始就是为 MGC 开发年龄层比较偏高的
偏高一点的
对的游戏，所以一开始本来是有四个项目在开发，但是开发进度很慢，因为四个项目人本来就少，项目又多，整个制作组刚成立，管理也很混乱，所以老任当时就很不爽了，取消了其他所有的项目的开发，而且裁了很多人，就让这个组集中做银河战士 Prime
系列。
Prime 系列，对，就是我们今年有可能13会说的 Prime 4嘛，就去年不是很多欧美玩家都很开心的，
很开心的，但是他究竟还是不是 Retro 开发的，这还是一个谜。
好像说不是，
好像说是
南梦宫开发的，可能不是 Retro 开发的。其实我觉得应该也不是他们开发的，这个也有一些故事啊。Retro 这家公司，他在做完 Prime 三部曲之后。主创都走，
嗯，有传闻说他其实不想再开发这系列了，
对，不想再开发这个系列了，很多核心人物都走了，
嗯，
所以当时就导致团队缩水的很严重。当时宫本茂是想要重新做回深喜钢国度这个系列，结果我们
重启这个系列
、
嗯，
或者说是复刻，
嗯，
然后制作人就是田边贤辅，可能很多人没怎么听说过这个人，超级马里奥兄弟二就是他搞的，
哦，
然后。塞尔达从众神十字地他都参与的，然后 Mother 3他也是制作人，回归跟热带寒流就都是他在搞的。宫本茂就问他说，你觉得找哪个组来做就好，田边就推荐了 Retro 工作室，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设计的开端。由于当时银河战士 Prime 的核心团队都离开 Retro 了，所以
就士气可能下降了，
士气下降了，所以在开发的开始就产生了一些疑惑。但是因为深喜钢国度这个 IP 非常具有号召力，尤其在欧美，嗯，大家都很喜欢的，所以就很开心，就有机会来开发，
有机会开发这个，
对，然后后来增加了几个 Boss 战的开发，整个开发速度瞬间就上来了，然后大家信心就暴涨了。其实这个是在那个岩田聪访谈里面有提到过，说到他们开发过程，其实有点类似像塞尔达旷野之息的过程，
嗯，先确立玩法，再去把填补那些剧情的，
就确立玩法之后，然后把每个关卡写上去，然后团队的每个人去发散性思维，每个人去想创意，或者是组成小队去尝试各种各样的玩法，不是那种连贯性的设计，他这种设计方式就比较不一样，所以他也导致他后面设计出来的关卡风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嗯，然后开头脑风暴评估，叉代表就是啊，这个不行，三角形代表就是
还行，
就还行，不过要再进一步深入去思考。对，画圆圈代表说 OK 了，但是还需要完善，只有两个圈才代表通过，
嗯，
而且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就是每一个关卡所有的设计都要达到两个圈，甚至到后面就是你做了前面的关卡已经实现了两个圈，然后你做到后面的关卡之后发现前面的关卡又下降了，所以
标准又高了，
标准又高了，所以就一直就是会存在就推翻，所以他们留下了很多原案在里面，也是如果大家买设定集都能够看到他一些想法。
对，或者游戏里面你收集好拼图，它会有一个设定，这关卡一个设定会展现给你，
嗯，所以大家就说就是整个设计过程都非常非常享受和开心，大家能想象那个氛围，就每个人都在希望设计出让大家都感觉大吃一惊的创意设计。
嗯，
其中他们就有举了一个例子，回归里面有一个 boss 战是你要抓住那个曼腾，当时一开始的设计是设计成那种从空中就是那种直接下来的，你要抓在那里荡秋千那样子去打，
哦，
但是就觉得
这种不够惊艳，
对，他们试了之后觉得不够惊艳，就想说哎，如果在打 boss 的时候让深喜钢抓住天花板啊或者墙壁上的草地会不会有趣一点，所以他们中午在吃饭的时候就想出让他抓住圆环跟戒指一样的蔓藤来进行攻击，诞生了最后有一关 boss 战，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非常有趣。
对，而且你以大金刚这个形象来说，他是有这种力量去抓住，啊，
对，
就无论他会飘到上面
或者到下面，
对，
啊，
他都
滚动到下面你都能抓紧，
对，因为他这个这种就是力量型的一种角色，
对，所以诞生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设计。回归那一座 A 梦，你是 Wii 跟 3DS 都玩了是吧？
之前玩 V 的时候就体验了通关嘛，然后后来回韩流的时候玩的比较认真，
嗯，
然后哎，突然又想回去玩一下回归，
嗯，
然后正好 3DS 复刻了这一座，
嗯，
然后还有 3D 效果就买回来，
啊，
就再认真的玩了一次回归，
感觉怎么样？
感觉其实两座都很出色，
不过我还是要吐槽一下 3DS 啊，因为它30帧
让我
那个
这个没办法，这个缩水。
踩踏二重跳有点不爽，
对，其实
这点是最明显的。其实我一开始我也对帧数没有感觉，但是后来就是玩了，
对判定其实是会有一点影响的，
对，
但是也可能是本来回归的判定就比他们严格一点，
会
严格一点，
因为它整个过程是没有太多需要你一定要踩踏，就在你主流程里面没有，到最后面一个关卡就有了，适应了好长时间。然后这一座继承了老的 SFC 三部曲，所以很多玩家玩了之后会感觉，哎，还是那种感觉。
对啊，
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变化的。
对，还是有很多变化的。
嗯，
就丰富很多，
爽快感跟流畅感，
嗯，
都提升了、嗯。
对，都是进化，我觉得。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滚动，以前老的滚一下就没有了。
以前可能会滚一下，突然就撞到敌人身上死了，是吧？你对那个滚的距离
很短，
判断有点抓不准。
对，现在的滚动就有点像在开车一样，
就很爽。
对，而且他把向前跑动就是一个老的三部曲按键、
嗯，像马里奥、
跟马里奥
加速方式，
他现在就自动加速了，
对，
操作就更加爽快了。这一座当时我都回去玩了之后，确实是很不错，
矿车那一关是吧？
对，矿车那一关，所以那个矿车真的是很经典。它一开始是冰柱，然后后面又有那个圆环，然后这圆环再往前滚动，那圆环轨道，
对，它那整个矿车关都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破坏它，就整个轨道都破坏。然后它、
嗯、
你意想不到，它破坏的最后会居然会形成一个圆环。
对啊，对对对，
它这个轨道形成一个圆环，又在轨道上滚动。
对，在轨道上滚，而且轨道上面又会有撞到别的地方，又会裂开一个痕。
对对
对，就你又必须得跳，就整个设计就觉得哇。不过说回来，所有的这些矿车关卡都是很精彩的。
嗯、对。
反而 SFC 的它用了矿车，但是让你感觉还是速度没有那么快，还是偏向跳跃。
对，以前也说过，因为回头看你会觉得它的视觉比较
小，
比较小，对，因为你 看不到右边的那个情况。然后新座它就很人性化的角度就把它拉远了，就让你看到更多的东西。它是故意的，对，
镜头
运用理所当然的一个进化、嗯，可以说是。
说回来，它跟老三座对比，它。还删减了那些骑乘，
对，骑乘，
他只保留了犀牛。其实对于这一点的话，确实犀牛是在老的里面最有意思的。
对，因为他好像拿了马里奥里面无敌犀牛的感觉，
嗯、
就那种横冲直撞、那种爽快感。
对，他比较符合节奏感跟速度感、
嗯，
而且他还专门为犀牛做了关卡。
对，
就不会说再像以前那样子，就你只是做了个犀牛，然后犀牛没了也没有问题。
对，他现在的话里面有犀牛，有些关是过不了的，
过不了的，
因为他有些东西一定要他撞破的。
嗯，他这里就又引入了一个思路，有了犀牛之后，犀牛是无敌的，那怎么体现出难度呢？那我就让一有犀牛的关卡就是弹他，
对对，
走哪他哪，
就他掉坑还是会死。
对，掉坑还是会死，他就设计了大段的跑酷坍塌的一个操作，
嗯，
就会让你觉得很刺激，
对，
就完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那么。Rachel 在制作完回归之后表示说他们留下了大量的创意，
对，就好像马云
啊，马云
对吧，
马
有很多想法没有实现，然后就出了二了。
然后其中他们在采访中说了两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是水底关卡设计，
嗯，
因为 SFC 是有水底关卡的嘛，但是回归它是没有水底关卡，它可以在水里有，
但是那水只是一个水坑嘛、啊、没有说一个完整的一个水底世界，
而且有些地方它掉水里是会死的
啊，对
啊，
这个就是比较影响玩家的判断，不知道什么的水可以下去、
啊、对对，没错没错，
但是到寒流的水都可以下去，
但是这在寒流水底关卡是一个我们待会会重点给大家说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3D 镜头的运用，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受限于技能什么，反正就是回归还是做的比较保守，毕竟它还是希望让老玩家能够用新的技术新的设计去体验，去回味以前的那种感受，
对，肯定不是技术问题但是韩流就有一些新的这种 想法吧，就关于镜头的。
对，所以热带寒流相当于就是 Rachel 这个工作组彻底疯了，彻底放开手脚做，
对，放开做的。
这当然是我们自己的感受啊。
嗯，
我们玩下来是感受到寒流是更加放开手脚做的一座。
对，其实他非常挥霍自己一个创意，基本上没保留。可能有人会说他里面有一些设定没有还原出来，
嗯，
但其实你也可以这样子想，他其实是一个弃案了、
啊。啊，对，
废弃的一个原案。
其实你通过看他废弃原案，你都还能感受到，哇，还有很多要是做进去就多好，
对对，要是做进去也是好的。
对，就这种感觉，就跟玩《旷野之息》之后，你再去看《旷野之息》设计，你觉得哇，那小人国设计进去那多好。
肯定不可能尽善尽美的、啊、这个，
对，不可能
时间啊什么，
对，
受限。
嗯。那热带寒流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其实它的整个故事啊，回归它是用了外星人入侵。
对，外星人也很简单的，
对，很简单，
然后回去找回来。
对，到了热带寒流，它就是北欧海盗入侵，
北欧海盗就比较残酷的一个故事背景，跟现实联系起来，就是说现在温室效应、
啊，温室效应，对，
就是那些北极、南极生物，
对，北极
生
物
的空间越来越少了。
他就对他就会来侵入，
对，不得不去找一些
热带，
对，
可以这么可以这么理解，
对、
嗯、对，就侵入、
为了生存，
对，为了生存，所以其实他好像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环保的，
对，是有这种意思的，
所以他的整个设计就跟以前又有点不同，以前都是在 Donkey Kong 的岛上，他、
嗯、
这次就不是啊，这次相当于 Donkey Kong 他去了别的岛，他一个一个岛屿征服了，
对
啊、嗯，而且回归之前传统他都是设计八个关卡，
对。
都是八个世界吧，但这一次它就精简到只有六个岛屿加一个隐藏。
对，但是它实际玩下去，长度其实差不多，因为单独关卡长了，
嗯，
所以其实总的游戏时间是差不多。
对、
啊，回归每一关都相对会短一点。
回归的是会短一点。
嗯，你看寒流它的小猪那个中断点，每关都多了两个，
嗯、对
至少
每关都至少有三个。
是，所以它关卡长度是足够的。
嗯，足够长的，
比较遗憾可能就是少了两个 boss 了，
对，
其实真要说的话
是有点可惜的，
是，
嗯，然后关于热带寒流为什么会好玩呢，
它细节非常多，比如说如果一般的平台游戏，比如说就马里奥白色的那个移动平台，
嗯，
大家都很熟悉的，就一开始给你是一个移动平台印象嘛、
嗯、
那它以后都会出现都是这种移动平台、
嗯、
但是你热带寒流的话一开始可能我们到了那个红叶湾那里、
嗯、
它的平台是一个落叶
啊，落叶，
对，然后后面它不会再重复再用这个创意了有可能是一个切开的水果
模式一样，但是它不会做同样的东西，
不会做同样的东西，
对，
对于这种浮空的平台，
嗯，
是它最特别一个地方，
对，而且它的后面那个背景设计都会有一些故事，
对对对对，
如果你注意去看，但是可能有些玩家玩的很快就
可能会忽略，
会忽略，但是其实它背景都做了很多功夫，就是你看不见的地方里面，
是
这一座它的每个 boss 都是用了比较大的功夫在做的，
boss 战这就是做的很精彩，
对，做的非常非常精彩。六个 boss， 第一个 boss 就是失落的红树林，这个岛屿的 boss 是海狮。那我一开始在看的时候以为、哎、那个是可能是不是海豹，
嗯，
但后来我查了资料，就海狮它是有耳朵的，它是有耳朵的，而且身体比较光滑，再滑来滑去就有点像动物园的表演那种感觉，
对对对，马戏那种，
对，它只是戴了一顶北欧海盗的那种
尖角
帽子，对。非常有意思，然后第二个岛屿就是秋季的高峰，这个的 boss 是一只猫头鹰，它这种猫头鹰叫做雕鸮、
哦、
为什么它是这种品呢，因为它眉毛比较长，而且它有几个特点是比较符合这个 boss 设计的，一个就是
比较适合做老大，
对，比较适合做老大体型比较大、
嗯、
比较胖，然后而且它是主要栖息在海拔比较高的山地、
嗯、这个游戏也契合，
对，有一个设计在里面的，跟它的岛屿的场景是有结合的、
嗯、
包括它下面的很多小猫头鹰，它设计也都是很有讲究的，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留意一下，然后第三个 boss 就是明亮的大草原，
非
洲的
州
或者是
尤其第三
代
第三关第一关给人印象非常深刻，
对对对，那个待会可以好好说一说那一关，它的 boss 就一堆猴子吧、
嗯，其实就一只它就分身术，
分身就用的是日本的忍者的日本的忍者的分身术，
取消那个分身，
对，
我记得，
对，很多细节战斗中大家如果注意观察的话都能发现，这种猴子叫做山魈，
就是那种
脸
比较
鬼魅脸
鬼魅一点，
对，这种猴子它是生活在赤道附近的，就是非洲啊还有 在北美的这些比较热的一些地方的刚果啊，
对，
这些地区其实也是跟这个关卡是契合的。第三关这个大草原是以面包树啊跟这些热带的一些为主。
对 对, 对。
第四个就是那海豚湾啊、海风湾这个岛屿 ，boss 就河豚。那很多人都觉得河豚可能是生活在河里面的，但其实
非常好吃啊，就是有毒样子，
有毒。河豚可能吃的人不知道怎么吃，但很多人觉得它可能生活在河里嘛，但其实不是，它是主要分布在太平洋、印度洋跟大西洋温暖的海水里的，所以也是符合它的设计。
这外观都是以水里观为主嘛。
对。然后多姿的丛林观就是北极熊了，这不用介绍了。最后的幕后大 boss， 其实我们此前也猜了很多次，它到底实际是什么样的动物。我也看了很长时间，但是它的两只大牙
暴露了
，其实是一只海象。海象大家可以去找图啊，就海象它很胖，就很有那种老大的感觉啊，很有意思。
我一开始还以为它是企鹅呢。
企鹅 boss，
因为他统领了很多企鹅嘛。
他那个企鹅很像马达加斯加里面那个，
哦，滑稽形象，
很滑稽，然后就老是做那种贱贱的，但是又做不了 boss，
对，
反正很好笑，很可爱。
他那个箭是那种冰鱼，他射出来的箭，他是拿鱼射出来的，
就冰鱼竿，
对，冰鱼竿，
箭鱼那种感觉，也不是箭鱼，就冰鱼竿那种感觉。射出来箭，大家去观察它的设计，无论 boss 也好，小怪也好，这关卡设计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讲究的。
对，
还有一个人就是双人模式都有细节设计，就两个人一起做矿车的时候，就比方说你是迪迪刚嘛，可以趴在那个 Donkey Kong 的背上，它有两种模式，一种就是你不趴，一种是趴。
嗯，
然后
趴的话就相当于一个人操作了。
你趴的话，相当于在木桶中是一个人操作。
嗯，
其实也不是一个人操作，它有一些要过一些矮的时候，你不是要把头低下去嘛？如果它那时候趴在你身上的时候，二 P 的玩家必须你也得蹲下去，
嗯，要不然
就撞到
二 P 就要扣血。
不是吧？你整个矿车你就一条血，然后如果你是两个人分开，就是他没有趴在你身上的话，那两个人都可以操作矿车，但是你另外一个角色你就不需要趴，因为他比较矮。你就一批那个控制东西控的趴就行了，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设计，就很注意这些细节。
我只知道我以前跟我表弟玩回归的时候，我本来有99条命，
嗯，
因为他两个人玩死了就不会推出来嘛，
对，两个
就除非同时死，然后就打一关而已嘛，没打多少就突然变成个位数了我的命。
我那天我也是啊，我不是90多条命，然后我跟江也打了一下，回来一看20几条，死了70几条命。
就是两个人玩不一定会降低难度，
对，两个人玩节奏会变慢，但是还是有很多，因为它很多配合的地方会很有意思，它都很兼顾了各种各样的玩法。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关卡收尾，
对，关卡收尾，以前的话就直接踩一下那个圈，
嗯，
或者直接上面那个顶一下就过关了。
嗯，
或者你只要看他那个时机，但现在的话他每一关收尾都不一样。
旧的 SFC 三部曲他是直接有个洞口出去就结束了，
对，
也没有做彩蛋。
嗯, 嗯，对。然后这两座的话关卡收尾几乎都不一样，比如说在海底关那里打那个章鱼，
嗯，
他那里要把三个铁球都撞下去，就相当于打一场小的 boss，
啊，小 boss 战的，
就是，他就
把章鱼哥给击退，
以这种方式去接。有些就是最后那个木桶，有时候你以为过了他突然消失，其实还有后续。
对,
对，
你又掉到下面去了。
有些他又反正就很多形式， 有些就直接掉下来还要转那样子。
嗯，对，有些就你要找准时机喷。
对, 对, 对，
他
做了很多不一样的，
嗯，它跟整个场景设计都是结合的 很紧密的，
嗯，
对，这也是它的一种设计，
用心的地方
的。对，其实之前我们在看这个视频，好像是游戏设计工具箱里面就有提到过嘛。传统的马里奥系列，它的横版的设计，它是以东方的就起承转合，
嗯，
刚开始的时候就先给你这个关卡的核心机关。
对，
然后再转给你一个变化，
难度慢慢加大，那种
慢加大，然后最后再结合在一起，
啊，
对，
结合一起，
就你就它是有套路可循的，它玩的就是它给你提出的这种核心的机制或者核心的创意玩法，
嗯，
你能不能最快的时间掌握，并且把它利用到后面的去突破，
嗯，
可以理解成这样的设计。但是回归跟热带寒流相当于就打破了这种设计的一个风格， 比较偏向于就是以主题为设计的。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说的它关卡设计。
每一个大世界主题都不一样，甚至每一个关都不一样。
每一关都不一样。
对，每关都不一样。
它每一关，它每一关都会结合它应有的东西去做机关。
对。
很精彩，你玩了不觉得重复，但是它有一些机关是因地制宜做了，就你觉得就恰到好处，就这个地方就应该这样子设计。
嗯，就很大胆的一个设计，因为你像你之前说的那种设计，其实是有一种教学成分在里面的。
嗯嗯嗯，
就是怕玩家理解不到这个东西，但是他韩流他打破了这个传统，他不怕你不理解，就怕你脑洞不够大。
对，就真的是怕你脑洞不够大，
怕你不去二次尝试。就
嗯，
但是其实你玩下来就发觉你是很有动力的，
对，
你不怕死，
所以你看我们
你是很有动力去尝试去看它，哎，后面还会发生什么。
A 梦你应该是最喜欢第三个岛屿的第一关，
啊，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喜欢。
它这一关有几个特色啊？这一关的名字翻译过来就英文那边应该叫跃动的草原，
嗯，
听这个名字是吧，
嗯，
很有
已经很有音乐感了，
很有音乐感了，
这个，
它的前半部分应该是以红面包树，
对，红面包树还在这里跳，
会摇
摆
的，而且对很摇摆，你在它的红面包树上跳，
而且它是完全是跟音乐节奏是对上的，
对，这就是前半部分，它整个跟音乐节奏结合好的，就跃动的红面包树，
是啊，很震撼，这个你一进去已经镇住了，那个，
对，已经镇住了，因为它红面包树也很可爱，过了红面包树到中段就出现皮鼓。
对，还有那个木马，
木马那是最后
的，那是最后的，
对
对，它的三段，它音乐
三段，
三段，
而且它有人声唱的吧？
对，
是人声，
和声啊，
和声就是非洲那种腔调，哇，真的是很带感，
是超级带感。
然后皮鼓它是会转动的，
对，
各种机关，哎，你觉得哇，好有趣。然后最后就是竹马。就有点像竹马，其实也不是竹马，其实就是一个竹子，然后下面是长颈鹿啊、斑马
这些动物。
然后最震惊的就是，你本来觉得它是都是左右跳，然后最后它来给你来个蛇，
对，
蛇就实现了
环
形，环
形，你还要它还要再转过来，
对，
它跳下去，
对，而且它的所有的这些挥动都是按照节奏在挥动，
对，就是按节奏，
那你自己就玩的过程中，整个身体都会跟着它摇摆，
对，
到了收尾的时候，你还要拍打节奏来
召唤，对，召唤出来，哇靠，那个。再配上那个收尾的音乐，哦，
啊，对，
这一关真的
很完美，
真的我觉得就是最精彩了，在整个游戏里面，
对，这个很多人 number one 应该是音乐，也是 number one，
对，音乐太精彩。
对，其实在第三个世界里面啊，第四个关卡，它那个关卡名字翻译过来好像叫做燃烧的火把，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哦，
就很多都是，
就整个森林在燃烧起来了，
对，燃烧起来，那关其实让我回想起了回归那一座第二世界的第七个关卡，就是恐怖的潮水，不知道你们印象，就海浪会扑过来的，
嗯，
然后如果你必须要有掩体，不然你就会被拍走。
嗯，
但那个是水的风格，这一关是，
嗯，这关变成火，
对，就让我觉得有这种感觉，但是它设计会还是会不一样，但是就让我觉得哇，也是有一个这样的
呼应
主题的，就呼应了一水一火，这一关也是很精彩。八爪鱼那一关应该是印象深刻的。
就那关是很刺激的，
很刺激，设计的太好，而且你不能停的。
对，而且你在深海其实是有那么一点恐惧感的，就是被他追捕那个过程。
对，就大章鱼一直在后面用眼睛
在盯着你，而且还会伸爪出来破坏那个船。
你游进就是那种沉船的遗迹里面，
嗯，
然后那个章鱼在跟着那个眼孔在那里看着你。
对，
那个触手时不时就
对
看着你，
一直给你这种压迫感。
对，给你这种压迫感，然后一直追逐着你。又向上追又向左追，反正整个视角切换很震撼，而且它这章鱼它不是从头追你到尾的，它是到了最后一段才出现追你的，你前面前两段前期跟中期章鱼都没有怎么出现，只是有一点伏笔告诉你说有一只章鱼在那里，
对，
但它只到最后一段给你加速追你，
最后一段它直接喷墨了，就是强制平移卷轴的那种 关卡的一个变种吧。
其实他带入了这种强制向前推的关卡，玩了很多种手段，
对，很多手段不是单纯的平移，
对，不是单纯的平移，或者是有个东西追着你，
嗯，
但是他追着你的那一段都是很短的，
对，
不会整个关卡都追着你，
对对对，
他强制你往前平移的都是用这种很多手段，
对，他的很多手段去组合出来的，所以你才玩下去觉得很丰富，没有重复的感觉，
而且他追你的时候的节奏是控制得很好的，
嗯，
不会让你放弃一切往前走那种感觉，
对，
不能停留，但是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收集完。
有些其实有些拼图我是用命去
搏，啊，对，就命、啊，对，有些是
因为它拼图是拿完就可以，只要你不退出这一关，那就算你拿了嘛，不像 KONG 一定要一次性
一次性但是你 KONG 你只要过了存档点也都是算你拿
他就给你一个空间嘛，就你去达人你可以不死命把它全部所有拼图收完，这样
对
你也可以我们一般的用命去搏也可以，这两种方式
对。其实整个第四大关它水底关卡都设计得很精彩，
对，
我觉得就没有还包括水底的遗迹你触碰之后它整个场景的变化，
对对对，
我玩下来最喜欢的就是4-2高潮之旅，就是矿车它整个视角的切换非常非常精彩，一开始是横的然后后面变斜的，
对，
最后变成竖的，
还有纵，还有俯视的，
还有俯视的，对。当时我在玩这个，然后我弟坐我旁边，然后他就整个人都被震住了，感觉就是说，哇，视觉还是这样变化，就很有代入感，很紧张。他也看得很紧张，他就说啊，这种看完我心脏都受不了了，有这种
感觉，你随时就挂了，
对，随时就挂，很紧张。而且他就说，好像融合了很多，
他感觉是跑酷，
跑酷游戏的手法，对，就是左右要避的，因为你横版主要就是
上
下，上
下就
上下，但是你如果变成侧的，就斜的，你就要。左右它变成左右的
对就整个就像 3D 游戏那样子，你要关注整个画面的东西
啊，对，然后你变成纵向俯视角看的时候整个视角又完全不一样，
对，不是单纯的一个视觉变化而已， 它只影响到你整个玩法的一个升华吧，
对，所以这一关它的视觉的变化其实我看下来这一关的设计对我的冲击度跟回归的那一个4-3的那一关关卡是一个级别的一个级别的。其实不只是这一关，因为回归跟热带寒流不仅有矿车关卡，它还加入了飞桶，
哦，飞桶，
这两种类型的关卡都很难，刚开始玩都要死很多次才能过，有一些可能会玩到你很致命，它飞桶的话就要一直按，
有点像那个 Flipper 就以前很火的那个
Flipper， 对它就一直按，
应该说 Flipper 很像它
对，但你没按它就往下掉，你要按紧它就往上升，你一直按它才能够平稳的执行。
对
啊，
其实很简单一个操作。
对，
但是就在那个关卡
设计
师里面就变成自己啊，
很刺激。它所有的矿车跟这种喷射火箭的这两类的关卡玩完之后都会让你印象深刻，没有一个关卡是设计的不好的。
对，没有，
都会让你印象深刻，非常非常巧妙。一有这种关卡我就很兴奋，就我知道我会死很多次，但是
你会愿意去挑战。
对对对，
就是它不是那种刁难你，
就是只要过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哇，非常非常的好。说到这里刚好就引出了整个设计的第三个好的地方，就是
合理的难度设计。
合理的难度设计
其实真的没有大家说的那么难，
没有那么难。
对，
但你非要说一命通关200%、
哦，那这种
收集
这样说就
K 关，
那就很多游戏都有这种限制啊，你要自己要。
对，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关卡通关、剧情
绝对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而且这一座还加入那个
Funky
Kong 模式，就其实
对
难度已经降得很低了。
对 ，Funky Kong 这个模式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模式？热带寒流它是有三个角色去辅助你 Donkey Kong，一个是 Diddy Kong， 技能就是喷射背包，
对，就是浮空的时间长一点，
可以滞空嘛，
滞空。
对，第二个角色就是 DC Kong， 就是 Diddy Kong 他的女朋友，
就是，往上再浮一下，
他也可以浮，但是他浮空
往上，
对，他最后一下可以往上浮，
是相当于二段跳那样子。
然后 Cranky Kong 其实就是初代的大金刚，
对。
他的技能就是不怕刺，而且他能往上跺，跳得比较高。其实这个技能就有点像长直骑士
啊，对，的确是，就是下场的那个技能。
对，下场的技能其实有一点点像。我还说漏了 ，DC 控他在水里有些水气流的时候，对，你可以往前推进，可以不用说自己按键往前翻动，他头发会变成螺旋桨。然后 Cranky Kong 他就可以用拐杖打，
对，在水里。
对，所以他们两个还有这样一个辅助功能。DD刚是在水里是没什么技能的嘛。Funky Kong 就是所有的结合，
对，
就是你所有的结合在水里无限往前，而且还加了一条命还是两条命，血量还多了很多。
你这样子说，其实我突然提起兴趣去玩一下这个模式就以爽快度为这个期待去玩，
所以新玩家来玩绝对没问题的。
嗯，
但其实如果是想要真的真正真正体验这个游戏的，
对，建议原装模式。
对，就原来的模式。为什么？因为它的很多设计很多机关它都是为 Donkey Kong 设计的，你用了 Funky Kong 之后它用滑板，比如下面有个尖刺，它跳下来之后它直接就亮一个滑板，
你这样子就忽略到它那些。
你有些东西它本来设计了几个踩踏点，就是要让你踩一下翻滚，踩一下翻滚，踩一下翻滚，然后过，你可能用 Funky Kong 就不用了，你就直接滚动跳然后就滑翔过去了，
对，
少了一些操作上的乐趣。
不过任天堂从 VU 开始一直就会推这种帮助模式吧。
其实任天堂好像这几年都
就照顾所有玩家，
对，他总是会第一座就比较难，你像回归在 V 上面第一座就比较难，然后后来复刻到 3DS 上，
他应该有关注玩家的一些声音，
对，就会下降。这一座其实也是 VU，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难度难，所以销量也不太好，相当于被低估了。
嗯，
最后要说一个就是这个游戏音乐，
为什么觉得这次音乐比较好？因为他找回了 SFC 的那个音乐人叫 David Wise， 找回了他去创作这一作的，所以你那个听到的音乐有一些东西是继承于 SFC 三作的。
哦，这样的。
对，比如说那个我刚刚给听的蜜蜂关的那个音乐，其实这一作也有，它出现在那个我日版叫月夜巨大鱼那一关，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是一个变奏，而且新的一个乐器去演绎它。
对，
听了以后就觉得，哎，
它音乐上这一作很多
很怀旧，
对，很多东西都会在致敬，很多老玩家，像第一个岛屿隐藏关卡嘛，
嗯，
他就你必须用那个 Quick Control， 就是跳到上面去走隐藏道路，然后那里就会有一个老式的那个黑胶机
留声机，
然后你就要拍地面，它就播放，
对对对，彩蛋，
就有彩蛋。其实它设计了很多这样的东西，就你老玩家一看到你就知道怎么触发，然后你一听音乐你就会不想走了，我就挂在那里了，
就有情怀成分在里面。
对，非常非常多这种音乐。我音乐最深刻的就是6-5的雪月森林，就很多雪花飘起来，但雪花都是带有攻击性的，那一关卡的音乐就很慢很平和，但是你玩下来你会感觉到很紧张，四处充满杀机那种感觉，其实是跟对他那个音乐跟他的那种很紧张的氛围
让你放松警惕。
对，但是音乐很好听，
对，音乐老玩家肯定会有情怀成分在里面，
对，新玩家
他有很多兴趣，编曲啊各方面都做到。
对，今天给大家重新分享了一些我们自己玩过的一些感受啊，那还有前面讲了还蛮多的，就是关于这个系列的一些事情，你自己对这个系列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希望还能玩到这么好的一个 2D 平台动作游戏吧。今年玩的比较满意就是那个蔚蓝，对，我期待这种模式的游戏还会继续出，就不会说被玩家抛弃的一个类型吧。
就是以前我也是一直觉得平台横版可能只是老玩家会喜欢，
小众是吧？
对，小众。但其实玩了森喜刚国度之后，就尤其热带寒流之后，我就觉得并不是这样的。
对，就其实 2D 系列还有空间。
对，真的是可以越做越好玩。让我最大感受两款，一款就是这个，另外一款就是洞窟物语。洞窟物语的那种 RPG 设定流程也是非常非常打动我，让我觉得原来横版还能这么做。
对啊，横版其实
很多就很考验创意，
对，
跟制作人想法的一种东西。其实它不仅仅只是美术，它尤其现在大家技术上来之后，结合各种镜头运用啊还是什么，都会变得更加好。所以热带寒流绝对是我玩过最好的横版平台游戏，不知道它下一步怎么操作。上一次江爷不是有说吧，就等待着它怎么自己超越它自己了。
对，最好来个三部曲吧。
对，来个三部曲。对啊，
或者把回归高清复刻一下也可以。
然后这个可能性倒是很低，
是很低的。
对，很低，但是希望 Retro 来做吧。但是我觉得好像 Retro 现在做的新作应该不是这款游戏了。
等一三吧，
等一三
他应该不是这个系列了。
但是我觉得按照老任三部做的那种风格，之前不是网络上也有人在说嘛，第三作应该是存在的，应该是有在策划的，但是估计不会那么快出来，因为现在他要做这种创意型的关卡，需要投入的时间跟精力跟钱，
肯定不会那么快，而且这个才刚出，这个复刻
是啊，那复刻也可以热身一下了，赶快出了。
对，
期待，我觉得今年明年说不定会有消息。
对，
因为这么多年了，好像 Rachel 也一直没动静，没做啥东西。
不知道他在做啥，
对，一直很，
但是都一直有圈
神秘，
对，很神秘，大家都在猜这家公司正在干什么。最近有个传闻说他在开发的 IP 是什么？星际火狐。
哇塞，
有这样一个传闻。
他要是开发星际火狐，那就真的是有点刺激了。
有人在喷，
有人
不爽。
也不会，我觉得就这个团队还是很厉害的。他 还是继承了老任的那种血统。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之前不是也一直在说嘛，说他的那种关卡设计甚至都比任天堂本家的都要优秀了。
对， 对，有某些方面真的还
有超越，
有超越了，
有超越的感觉了，所以很不容易啊。嗯，估计老任不会轻易放过这个主板。
而且你看他其实核心人物都走了。
对啊，
但是他实力没减嘛，
没减没减，而且反而上升。
对，你看他开发出来就两个层、
老任对 Donkey Kong 这个系列是很上心的，一直以来都是，他即使是下一步开发也是任天堂跟 Retro 联合做回归，跟热带寒流做下来的风格其实跟老的 SFC 三部曲是不太一样的。
对，不太一样，
关卡是更加具有创意性的，
更加符合现代人的一个一个审美吧，应该说。
对，其实玩下来是有那种在玩旷野之息的那种感觉、
哦、
虽然不是一样的、
就是我知道你意思，就是说你从来没有玩过这样子设计的一个横版是吧？
对对对，
给你的感受就是这样子。
对对，就是各种创意，就是我在游戏，
就当你觉得横版游戏已经到尽头的时候、哦、
对对对对，
突然出现了这么一款让你眼前一亮的。
对对对，没错，绝对眼前一亮，
就这种感觉。
就你在每个关卡的你从初段中段末段你都能够知道下一个有一个会让你很震惊的东西出现，你已经习惯了这种，然后这个关卡做完之后下一个关卡又有新的东西出来，你一直会在想到底设计师会做出怎么样的创意来打动你。
对，很少有这种横版游戏，就是我反复玩都不腻了。
对，不腻的，对，
除了那种就 roguelike game 那种、
roguelike
就那种随机关卡的
随机关卡，
这种能做到之外，其实突然也有这样一款已经设定好的这种关卡也能反复玩。
对
对，这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一句话总结就是说，不要被这个形象外表欺骗
难度
或者难度欺骗了，就让你认为它只是一个粗制滥造的一个欧美动画改编的横版游戏，不要有这种印象。
对，不要有这种印象。
它
其实很优秀，
它其实内核是那种任天堂非常注重品质跟那种打造它完成度的一个
很高的。
对对，
玩下来诚意满满。
对，
然后我对热带寒流唯一一个觉得遗憾的就是他最后打 boss 的时候没有像回归那样子有先有一个关卡让你冲击完之后再遇到 boss 的仪式感，
还是执着这个仪式感。
对，执着仪式感。如果有新作，我相信这些都会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会做的比热带寒流更好。
对，按照他跟回归这样子一个进化来说，其实我觉得他是会不超越他就不出的那种感觉。
对，这一次移植 switch 之后销量一直很
好，
好了很多，也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很多人都能够接触到这款游戏，毕竟 VU 拥有 VU 的人还是属于少数。所以这款游戏应该是上半年六月份前可以重点
入手。
对对对，所谓那些说冷不冷饭的那些我们就不提了。
对，肯定不提了。
对，那些
没玩过，其实没玩过就不算冷饭。
对啊，玩过了其实都还是很新鲜的。对，所以其实任天堂能够不断推出这种游戏真的是游戏业界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声音啊。
对，
行，
期待他就再做一个教科书的
对
横版
游戏。
对，然后我希望马里奥也要跟上了。
马里奥要跟上
了，也要来一次重大的
突破。对，
就二 D 系列的，
说不定马里奥是不是可以让 Rachel 也来参加一下，参照他这种模式去开发，我觉得肯定是有路子走的。行，那今天
就到这里。
OK，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拜
拜
拜
拜。